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信，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起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族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基利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信是怎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信不敢将他们前头行，直行到那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信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解开宝盒，拿黄金、乳香、膏为礼物献给他们。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纪念你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啊，当我们在沉沦、在黑暗中、在不认识你的时候，主，你拣选了我们。神啊，你从高天把你的儿子从高天差遣下来，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圣诞节的故事是一个爱的故事，是你爱我们的故事，但这份爱深深地铭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过去一周来的罪，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渴慕，来听你的话，让你的话语深深地进入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可以说十二月是个圣诞月，在这一个整月当中，我们可以来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知道圣诞的故事是一个不断的重复的故事，我们每年到这个时间，我们来唱圣诞的歌，因为这是一个世间的人世间的爱的故事，是神爱人的故事，是神寻找人的故事。神爱我们，在2000年前把他的儿子赐下来，赐给世人，于是神的道成肉身，神子化为人子，耶稣为我们降到虚极，降卑来到人世间，降生在马槽里。可以说圣诞节也是一个人寻找神的故事。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就有两批人，他们来朝见耶稣。上次我们讲到那些卑微的无名的牧羊人，他们从伯利恒的野地里来寻找在马槽中的婴儿。他们是犹太人， 今天我们讲的这些东方的博士，他们跟随星星的引导来到伯利恒来寻找耶稣，这些人是什么？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外邦人啊！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世人，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神的爱都是一视同仁的。今天我们讲一个题目是寻求耶稣，寻求耶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真的是一个寻求耶稣的人吗？可以说寻求耶稣是一个漫长而且遥远的过程，遥远的过程。我们看我们的经文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东方啊，这几个博士一共有几个博士呢？圣经上没有明说，是不是啊？啊，不过我们有的时候在那画上看着好像是三个博士，是吧？三个博士啊，他们骑着骆驼。嗯，其实啊，人们啊认为是三个博士，因为根据他啊献了三样礼物，后边三样黄金、乳香和没药，他们推想出来，每个人拿一样礼物。至于是几个博士呢？其实圣经中并没有说明。这个博士从哪里来呢？啊，圣经中只说是东方来，然后中国也是东方，是不是啊？中国是东方，嗯，有的人都说啊，有的人都说啊，这个于博士至少有一次东方来的。如果你要看一看的话，你要看看这些个啊，这个啊，耶稣啊，就是三博士到朝见圣人的话，有一个博士，当他手中拿的杯是中国的瓷器，懂了吧？嗯。不过呢，一般的人呢认为呢，这个博士他们东方来是从巴比伦和这个啊马代波斯地区，啊，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附近。你说这些博士是做什么的呢？做什么的呢？他们是研究星象的人，研究星象的人可以说是星象学家。所以呢，中国现在中文译本呢，它翻译成有几个星象学家，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你知道我们对这个啊博士，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献身的礼物呢很贵重，是不是啊？黄金、乳香、没药，所以可能这些博士是很有钱的人，他们是贵族或者有高贵身份的人，啊，他们是啊，可能是博才多学的人士，他们可能是学者，否则的话他们怎么能啊知道说有星出现就他们就到耶路撒冷来呢？他们可能是当时的天文学家，他们每天晚上来观察这个天象，他们从研究天象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明亮的晨星出现，他们知道有一位新生的王将要降生。因为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在这个啊，在这个啊伊朗伊拉克这里，他们那里可能有啊流丧的那些流放的犹太人，他们从这个啊圣经中知道说将要有星出于雅各，这是在民数记24章17节，啊，你知道啊，他们看见这个鹰的异象就知道啊，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这个星就指的什么呀？指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明亮的晨星。他们啊知道这些预言都是预言着将来有一位君王要统治世界。所以呢，他们就千里迢迢跟随天上这个星，来跟随这个荣耀的意象来寻求耶稣。可以说寻求耶稣的人都是有意象的人，他们一定是有意象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意象来寻求主。可以说这个天上这个星星就是给他们的意象，他们在长途的跋涉中一直要跟随神给他们这个意象，就是个星星的引导。那说意象是什么呢？你有意象吗？我不知道你有意象吧，我们每个人这样，你想想啊，你现在跟随主给你有什么启示呢？意象呢是一种媒介，是一种媒介，是神用来向人启示他旨意的一种奇异或者不平凡的景象。神通过这样的景象呢，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我们每个人在啊追求在属灵的生活中，都要有意象的引导的， 有了印象之后，你才能忍受艰难，忍受挫折，忍受失败，忍受痛苦。就像约瑟一样，约瑟，你说约瑟为什么能够忍受那么多的冤屈，那么多痛苦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是有意向的人啊。寻求耶稣，你需要意向，需要由天上来的启示。你知道吧，神如果通过意象来引导你，这个意象是假的，真的是真实的。如果来自神的意象，它早晚会实现，早晚会实现。所以首先寻求耶稣的人一定是一个有意象的人。第二个是寻求耶稣的人呢，也是能够把他的意象付之于行动的人，付之于行动的人。你知道这几个博士他们看到了天上的星星，是不是啊？我们想他们在灵里也许听到了神从远方对他们的召唤，他们没有坐在家里等着啊，这个新生的王到他们家里来朝见他们，你知道吗？而是他们决心上路去寻找这个新生的王，这个就不容易了，是不是啊？你想我们谁，你有了意向之后，你敢于付出，把神给你的意向付之于行动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现在就开始行动，我知道神给我的应许怎么样，是确实的。信心意味着就是说我能够完全接受神给我所启示的那个真理，我愿意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寻求耶稣的人啊，是有信心的人，一定是有信心的人。你说按照属世的标准，这些个博士，他们有非凡的知识，他们有尊贵的地位，你知道吧？他们还有丰富的财富。你知道他们要是没有钱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从伊朗一直走到啊巴勒斯坦的，他们还是有钱财的人。但是一个意象却能使这几个博士能够放下自己看为宝贵的地位和财富，能够带着黄金、乳香和墨药，跟随着那个若隐若现的明星啊，跋山涉水来到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遥远的地方在哪里呢？说不定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一开始的时候知道吗？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可能用尽他们一生的积蓄要才能完成这个旅程，你想到了吗？如果他们没有信心的话，别人跟他说你这个行程跟他最后以失败告终啊，他们可能找不到这个新生王，他们最后可能受世人的嘲笑。我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你肯不肯去啊？你要考虑后果的，有很多人说寻求耶稣可能消耗你一生的时间、精力、财富，你愿意花尽一生去寻求他吗？真的寻求耶稣的人是一个真正的敢于付代价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了寻求耶稣，他们需要背井离乡，他们需要撇下他们的父母，撇下他们的家庭，撇下他们的儿女，他们不可能带着孩子去的。他们需要放下自己的事业，需要放下自己的追求，要甘心乐意的为了寻求耶稣放弃这一切。你知道在2000年前耶稣出生那个年代，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的，没有汽车，没有火车，更没有飞机，也没有通讯工具，而且在中东这样炎热干燥的地区，你知道吗？他们可能要穿越很长的沙漠，需要经历长途跋涉的艰辛，他们那里可能连饭馆没有，旅途上可能没有客栈， 他们只能餐风露宿。这条路要走多远，说白了他们不知道，懂了吧？如果现在的话，从波斯到耶路撒冷至少上千公里。这个三个博士在中途，他们可以会疲倦，会拼，会灰心，他们也可能生病了，说不定还有野兽出没，还可能有强盗。但是他们把这一切怎么样都置之度外了，都度外了。我们常常在图画上看见这个博士骑在骆驼上经过荒野沙漠，实际上他们的旅程可能并不像画面上这样的浪漫，他们需要经过危险，经过试炼，经过难处，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为了朝见这个新生王，没有事，没有任何的事能够拦阻他们登上这个旅程。说白了，时候他们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个新生王，还是一个未知数，也是个未知数。很多人呢认为，当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已经两岁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懂了吧？今天啊，他们就说这个上文的讲到说，找到耶稣的时候已经两年了，具体的多少我也不知道啊，因为圣经上没有说。你知道吗？别人也会怀疑，你为了一个遥远的星星，为了一个没有那么明确的意向，你值得放弃所有吗？在世人看来，这不是愚拙的吗？同样是现在我们这样，为了一个看不见的主，为了很多人可能觉得永生都是模模糊糊的东西，为了一个遥远的永生，你值得放下这一切吗？我不知道，你想到了吗？他的妻子也会说，你最好还是在家里好好待着啊，我们吃喝快乐，像别人一样正常的过日子，万一你去了你寻不到怎么办？你这一生不完了吗？但是他们有无比的信心，这个王，他们知道这个新生的王是这样的宝贵，值得他们倾尽一生去寻求，去追随。追随，这样呢，这三个人他们就组成了一个队伍，撇下了他们自己的事业，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告别了他们的亲人，就跟随一个异乡的引导，来充满信心的来开始这个冒险的旅程。我不知道你想过吗？你知道这三个人他们知道他们将来会遇到什么吗？就是最终的目的，他们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吗？他们也，我想他们最初的时候也并不知道他们这样的追求会得着什么。我想他们开始这个旅程的时候，他们心里一定充满了兴奋，他们也许有一回，哇，他们进了耶路撒冷，是吧？会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能够有一个伟大的皇上，伟大富有荣耀的皇上会接见他们，他们会看到一个荣耀的王子，懂了吧？他们也许可能觉得啊，这个人当他们接见那个皇上之后，这个皇上会给他们无限的财富，会给他们高官厚禄，你懂了吗？这都是属地的思想。他们朝见这个新生王，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这个伟大的君王，这个从天上降来的君王，居然降生在一个默默无名的小镇里，在一个卑微客店的马棚里。他们会来到一个冰冷的马槽旁，来朝见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你知道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可能你追求，你今这一辈子寻求耶稣，可能寻求耶稣跟你头脑想的完全不一样的，知道吗？ 你知道啊，宋尚杰，宋尚�杰，然后你知道吗？他27岁，他拿到博士之后，他受啊圣灵感动他，他看到了个荣耀的异象，知道神要借着他来啊来拯救很多中国人的灵魂，你知道吗？他就放下了在美国的在美国的前途，回到中国，回到中国。那个时候他回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是重视中国的战乱的时候，军阀征战，然后日本侵略，你知道吧？他常常要坐遥远的车，那个时候也是交通工具非常的非常的简陋的，他常常就坐着那个牛拉的车，就在那个土地上来走，懂了吧？哎，有的时候他自己还有痔疮，还淌着血，他常常说：“神呐、啊，我为什么跟随你？怎么越走越难呢？真的不容易。”哎，神就给他说：“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不仅不应当抱怨，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感谢神。你因为信了耶稣，你得到了耶稣之后，你就荣华富贵吗？别人都捧着你，完全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我们肯定看想到啊，你知道，他们开始这个旅程之后，如果是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他们就非常高兴了，因为清清楚楚看到那个星星的怎么这个引导，他们能够很快的向这个属灵的目的地进发。但是寻求耶稣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是乌云密布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想到了吗？任何的星星都看不见了。你有没有想到也有阴雨连绵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想到在沙漠里漫天风沙的时候，在这时候他们看不见任何星星的引导，怎么样？他们只能待在原地，走不动了。其实我们寻求耶稣的过程也是这样，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灵命可能成长得非常的快，哇，我读的圣经啊，圣经给我这么多亮光，好像我增长了很多属灵上。那事情不顺的时候怎么样啊？可能有很多年你都在原地打转啊。你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吗？40年在旷野绕啊。寻求耶稣的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常常去读这个故事，是不是我们没有思想过这几个博士他们在寻求耶稣的过程中是经过了漫漫长路的。你知道这个星星不是每天都在这里照着他们，没有的。这个星星晚上有，白天有没有啊？我想白天也许看不见了，但是你知道吧，他们要寻求耶稣，但是他们必须每一天跟从这个星星的引导，他们不能随便走自己的路。他们就是啊，在这个小小的星星的引导下走向一个遥远的不确定的未来。这个星星是他们唯一的引导。他们有没有目标啊？当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知道将来要找到耶稣，是不是？但是这个耶稣在哪里呢？他们知道不知道啊？完全不知道。你知道吗？你今天也是这样。你知道你信耶稣以后，你要你将来的到会到达什么地步吗？知道吗？没人知道。可能我最初的说啊，我一直的追求，一直的追求主，最后我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不是？这个是最终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这样，不要说去哦，将来啊，你建立有多么大的成绩，那有多么大的啊，有多么大的工作的能量，其实那个就是次要的。神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磨成耶稣的形象，耶稣的形象。你知道吗？一旦你开始寻求耶稣，你跟随耶稣，其实就再也不由你自己做主了， 就像这几个博士一样，星星走到哪里他们就需要走到哪里，有时要过一个江河，他们必须趟过这个江河。你不能选择你的道路，你也不能决定你的结局。我不知道你想到，我十年前你开始寻求耶稣的时候，你会想到你今天是这个样子吗？你谁知道呢？你知道十年以后你能有明确能知道你的未来吗？你今天寻求耶稣，你知道十年以后你在哪里吗？没有人知道。有的人可能啊，灵命啊增长得非常的快，他能可能给主越来越亲近。有的人怎么样？可能这是在原地打转。有的人不禁怎么样？还可能往后退呢。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寻见耶稣。耶稣就是我们标杆。你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标杆，不是用自己决定的，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你知道，我就最近看到一个教授，他在美国的一个神学院里做教授，是吧？正在事业一切正发达的时候，突然一个车祸，他家里四口人都出去了，都死掉了。结果他很多年在痛苦当中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挣扎，环境在改变，我们的肉体在纠缠着我们。即使像保罗一个这么有生命成熟的圣徒，你知道吧，到了晚年他说什么呀？他说，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知道吗？像保罗他这样亲近神，有真实的耶稣给他意象的人，他为主经历那受忍受那么多的苦难，可是到了晚年他说，你不要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还有一件事，就只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这个标杆直跑。说白了，这个标杆我达到了没达到啊？还没有达到。所以寻求耶稣是个意志的较量，是一个和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肉体的征战的较量，是一个信心胜过疑惑的较量。你知道吗？我们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三个博士他们在这个茫茫的沙漠当中，是一直的靠这个星星的引导，一直的往前走，以日月兼程。不管啊，可能有阴雨连绵的日子，可能有乌云密布的日子，但是他们怎么样，一直的要往前执行。但是我们知道，寻求耶稣怎么样，也有走错路走弯路的时候，至少走弯路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几个博士最后他们借着这个天上的星星引导，最后终于从东方来到了哪里啊？来到了犹太地。当他们踏上那个犹太这个地方之后，他们就再也不看天上那个星星了。他们来到哪里啊？来到耶路撒冷。他来到耶路撒冷，去进了西律的皇宫，懂了吧？他们曾经看见那个星星，现在他们想啊，不需要再依靠那个星星了。当他们的眼睛转离了天上星星的时候，当他们靠着他们的理性来走路的时候，他们就要走弯路了。他们的理性想，按照那理性，犹太人的王一定生在哪里？生在犹太的王宫里，这是想当然的事情。所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结果怎么样？出乎他们的意料，犹太人的王并没有生在耶路撒冷，也没有生在皇宫里。而他们这个询问却在耶路撒冷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啊！ 我们想这个消息让希律王心里不安，不仅让希律王不安，让整个耶路撒冷城人都感到不安。我想啊，这些人这个博士应该感到非常的惊奇，他们可能以为所有的人都在期盼着犹太人，犹太人一定也期盼着这个犹太王的降生。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啊？完全不是，完全不是。耶稣的诞生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兴奋和喜乐，却使他们每个人都心里感到不安。你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本来是亚伯兰的后裔，弥赛亚的到来，耶稣的到来，显出了他们每个人生命的实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渴慕神的到来，他们不是渴慕神的人，他们不过是宗教徒。你知道真正的寻求神的人，是那些圣灵在他的心里做了感动工作的人。然后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你知道这些祭司长这些民间的文士，他是蛮有圣经知识的人，是不是啊？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寻求主的人，他们听的不是神的召唤，他们听的谁的召唤啊？希律的召唤。尽管这个星应当说离着他们比离这些东方的博士更近，他们却看不见天上的星光。看到了吗？他们没有看到天上的星光，他们只求安稳的势力在希律的皇宫里，来保全他们的利益，保全他们的地位。难怪说耶稣的诞生让他们感到不安，即使他们从外邦这些博士的口中得知了知道耶稣降生的信息，他们有没有一个人前往伯利恒去朝见主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反应和几个东方的博士真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鲜明的对照。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有些基督徒可能也像这些文士这像祭司长一样，我们很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却没有渴慕神，也没有追求寻求神。我们知道真的寻求耶稣需要神话语的引导。基督到底生在何处呢？那么他们知道，说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引用的是圣经，是不是啊？圣经，我们刚才读这句话其实出自弥迦书五章的二节，在那里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微笑，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在耶稣诞生之前700年，弥迦这个先知已经预言了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说要真正的寻到耶稣需要神话语的引导。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你不读神的话语，你很难真正的找到耶稣。不是靠你天然的理性。你看这个博士们从旧约的预言中终于找出啊新关于这个新世王的记载，这是咱们连听也没听说过的，连想也没想到过的。他们以为新生的王要出生在耶路撒冷，结果从圣经中才知道新生的王要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所以他们马上就顺从神话语的引导往伯利恒去了，往伯利恒去了。于是他们看到的那个星怎么样，就在他们前头行，只行到小孩的地方。你知道吗？当他们顺从神话语的引导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啊，是那个属灵的光又来光照他们，他们又看到那个属灵的引导，那个星又出现了。 就一直的把他们带到耶稣所住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寻求耶稣的时候，我们都可能有走偏路的时候。当你走偏路的时候，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回到正路上来呢？要回到圣经中来，要回到神话语，神的话语中来。我们知道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是神给我们一个绝对的可靠的引导。神的话会纠正你的错误。当你走回正路，顺从圣灵引导的时候，神的光会继续的引导你往前行。你如果不读神的话，不回到神的话语中，你很难以在自己能走回来，因为已经在旷野里可能已经迷路了。我们第七节说，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仔细去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要去拜他。你知道这几个博士因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再依靠神的引导，结果却引来了希律王的记恨和追杀，是不是？他们不仅自己劳了远路，而且呢让希律王呢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耶稣见神的消息。因为希律是当时犹太人的王，他怎么能够容忍另一个新生嘛来取代他的地位呢？所以结果最后呢会造成了那么多的小孩子都被杀了，是不是？那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你知道吗，当他们听见了希律的话就去了以后，在东方所看见的星就在他们前头行，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说明只要我们有追求的心智，我们接受神的话语，虽然寻求耶稣这个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我们会走弯路，但是神会一直的借着他的话语引导我们往前行，走在正路之上。虽然我们会经历艰难，会经历曲折，但是你只要真心的寻求神，神你要有那个寻求的心，神是喜悦你的，他应许你只要寻找就一定能够寻见。最后怎么样，他们看见那星就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他们终于经过长途的跋涉，历经千辛万苦，怎么样找到了耶稣，是不是？第三个是寻求耶稣的目的是敬拜耶稣，奉献自己。你看十一节，他们就服服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你知道吗，他们长途跋涉了以后，我们可能想，哇，一会有人来犒劳他们吧，走了上千里路，可是不是这样。他们来到之后，他们寻见耶稣，怎么就大大的喜乐，大大的欢心，就是然后就服服拜那个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和墨药来给他献礼物。这可能给我们现代人想法就完全的一个在天上一个地下，是不是啊？我们现在人都期望神来找的我们，是吧？神啊，你要向我显现，要向我显现，是不是啊？你来证明你是神，然后呢你还得要满足我一切的要求。我希望儿子找个媳妇，是吧？我希望孩子上学上得好，我希望将来有一番丰盛的前途，我希望买那个大房子。很多人可能现在人寻求耶稣为这个，我们希望耶稣来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首先是那样的喜乐，他们怀着谦卑敬畏的心立刻的服服拜那个小孩子。你知道，注意着，他们在这里拜那个小孩子，没有拜玛利亚，是不是啊？没有拜玛利亚。而且这三位博士，你想他们是当时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有智慧的人，有地位的人，可是他们能够服服的跪在耶稣的面前， 这代表什么呀？他们完全的降服，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这个才是信仰。随这个敬拜这个动作，他们开始献礼物，献礼物，黄金、乳香、末药，你什么都是极贵重的礼物。这可能是他们在所有的了，你懂了吧？你知道这三项礼物呢，都和主的身份有关系。金子是金属之王啊，是献给君王的礼物，预表耶稣是万王之王。乳香是献给祭司的礼物，你说祭司呢，在圣殿里要祷告，他需要怎么样点用乳香的，用乳香的，预表耶稣是我们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末药呢？末药是献给死人的礼物，是一种贵重的香料，用来安葬用的，预表耶稣怎么样为我们的罪要上十字架，他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来到神的圣殿的时候，你是怎么来敬拜耶稣呢？我们要拿什么来献给主呢？我们来庆祝圣诞节，纪念神爱我们，把他的儿子白白的当作礼物献给我们，献给你，献给我。其实我们也应当像这三位博士一样，完全的匍匐在耶稣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由谁能够完全的献上自己呢？保罗说过，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要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礼物，能够献给耶稣，献给神，纪念神为了你把他的儿子献给你做礼物呢？你知道我们服侍神，我们真的需要献上礼物的，我们可能需要献上时间，献上精力，献上才能，这个才是真实的敬拜，这个才是真实的敬拜。最后我们看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是不要回去见洗礼，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你知道吗？一个真正的寻到耶稣的人，圣灵会在他的心里，会来引导他走前面的道路。你知道吗？他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就有了改变，他就再也不会走回一回一从以前的老路，他就一定会走向一条新的道路，新的道路。你知道这个博士，他们寻找耶稣之后，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从此以后，圣经中再也没有提到他们，没有提到他们，没有记录他们的名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把自己奉献给耶稣的时候，也是能够完全的，不要考虑到你自己的名字，不要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因为我们的奉献乃是完全的对神的爱的报答。虽然他们的名字没有人记下来，但是他们追求与奉献的事记录在圣经里，留在世世代代的信徒的心里。最后一个，我们想到了吗？你知道这个博士他们来朝见耶稣，也给我们树立一个同心合意服侍的榜样。你懂了吗？他们是三个人，但是他们为了同一个共同的意向，他们同心同行。这个很不容易啊！你说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他那十二个儿子，当他们回约瑟把他们打回去，他说：“你们在路上不要吵啊！”因为约瑟知道他们这十几个哥哥每次出去都是吵的啊。可是这三个人，他们不一定是亲兄弟，可是他们却一同的顺服同一个意向的引。 他们没有因为意见不同就发生争执，是吧？也没有一个人说提出哦，中途我不敢了，你们讲，你们走吧，是吧？没有一个人说递出来。他们而是能够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他们，你知道吧？他们一个人得了梦之后怎么样？他们三个人就一起行动，没一个人说啊，我回去我见西律去。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信仰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但是追求耶稣的过程是我们同心合一的东西，是我们同心合一的行动，不是单独的行动的。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组成一个集体，我们彼此相交，彼此鼓励，共同的服侍，共同的服侍。我们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们来啊，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不同，我们可能很多的不同，啊，但是我们走在同一条侍奉主的路上，我们有共同的意向，共同的意向，我们应当啊，能顺服圣灵的引导，竭力的保持，竭力的保守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同心合力，啊，协力的工作，互相扶持，互相扶持。我们只有同一个心灵才能有同一个脚踪，只有我们同心合一的服侍，我们才能有见证来荣耀神，才能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你知道2000年来马太所写的这个古老的这个圣诞故事吸引了古今中外世界各地的人来寻求耶稣啊，追随着这个博士的脚踪来寻求耶稣。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这样，也能够真正的来啊！我你看那些他们最初就是个好像那个魔鬼的一样，这个星星，他们就甘心乐意的放下一切来追求耶稣。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降生，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是吧？他复活了，将来他应许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能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怎么样能够放下一切来为他，来真正的放下一切来为他而活呢？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把三博士的故事记载在圣经里，他们当初就是为了那一个荣耀的意象，他们同心合一，他们经历千辛万苦，虽然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属灵的路上要走多远，不知道在这个追求主的过程中要走多久，但是他们坚定不移，终于找到了耶稣，来敬拜你，把自己的一切完全的奉献给你。主啊，我们今天，我们真的知道，在今天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把你的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我们，我们今天岂不是更应当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放下？就像这个三个博士一样，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在你的祭坛上吗？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知道啊，当时的这三个博士，他们需要不远万里来去寻求你。今天我们不需要费那么的周折，我们知道耶稣就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外叩门，你等待着要进入我们的心，能够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被你的圣灵感动，在这时候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能完全的放下，放在主的祭坛上，让主你来感动我们，为你而活。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